耿继周和老梯子高德山率领1000多人要夜袭新民县。这新民可是个大地方，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不仅掌握了大量的信息，敌人的要塞排兵布阵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，因此打起仗来是得心顺手啊。子夜12点，由耿继周打响了第一枪，这就是攻击的信号。这1000多人分成5路，杀呀冲啊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！谁说中国人是好欺负的？个个真好像是生龙活虎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谁也不能当怂包啊！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，就知道杀敌为国，因此打起仗来是倍加勇敢。因为计划得当，进展的十分顺利。首先把商会大院里100多鬼子彻底消灭，把县政府的、学校里的伪军和日本鬼子打死打伤过半，一切一切都极其顺利。出事儿就出的老先生王运堂和参谋长龙家启身上。你说万无一失也有失手的地方，原来他们把新民府里的情况了解的差不多，就巨流河大铁桥的事情有点疏忽了。这是一条大动脉，从沈阳开出来的兵车直接可以在这进入新民府，这是一条运输线呢，日本鬼子格外重视，因此在铁桥的桥头上配备着5辆装甲车，还有坚固的水泥吊包。等王运堂和龙启家领人到的时候，受到日本鬼子激烈的反抗，双方打了2个多小时，难分胜负。日本鬼子马上禀报了奉天总部，关东军总部派出1000多人来驰援新民府。这援兵带着巨炮源源不断而来，耿继周了解情况了。耿继周一琢磨，敌众我寡呀，再坚持下去恐怕就得全军覆没，好在这一仗也算有重大的收获呀，下令撤。所以他的部队撤出新民府，虽然不能如期的占领新民，但是也给鬼子当头一棒，罗获的军需物品是堆积如山，他们又退回新民府南八里铺。刚进门，这王运堂满头是汗，满脸是泪水，来见耿继周。总司令，你处罚我吧，老朽无能啊，一路上我打听清楚了，谁都完满的完成了任务，唯独是我不获而回呀、啊！让日本鬼子顺着大桥援兵开进新民府，咱们之所以没达到目的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按军纪，您枪毙了我吧！我不想活了，我没脸见人了。耿继周一听是哈哈大笑。老人家何必自责呀，您呢没有多大的责任，全怪我们调查了解情况不周详，乃至出现了纰漏。老先生，您已经尽了力了，我们并没打败仗，我们的收获颇丰，这功劳还有您一份。你受什么处分？吸收经验也就是了。当家人再三抚慰，老先生才止住悲伤。可是这一下不要紧呢，小日本呢挨了这一刀，岂能善罢甘休啊？这日本人深知，你看偷袭沈阳是挺顺利，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，尤其是东北的老百姓，不甘失败呀、啊。这帮人左一圈右一伙，千方百计抵抗日军，大大的苏服了日本军队的手脚啊，损失惨重啊。这日本的军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看来不拿下锦州来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小捅咕解决不了大问题。那日本人没有傻子，为什么他不敢大举进兵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就因为国联出面干预，以英国和美国为首的国联派来调查团进东北实际考察。因为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一再告状，一再申诉，请求国联出面干预，这国联也没有办法了，才派调查团一行19人到了东北考察实际情况。这小日本的再蛮横，对国联还颇有顾忌呀、啊。因为日本人深知现在这翅膀还不是那么硬，目的远没有达到，要把国联给得罪了，英美带头出面干预，乃至兵戎相见，日本的计划整个就得泡汤。所以在国联调查团的面前，他表现的是毕恭毕敬。后来调查团给制定了以大凌河为界限，划为非军事区，不准日本人越过大凌河，这个地方不准打仗，以待国联继续深入调查。小日本的表面上唯命是从，等国联的人撤走了之后，没过一个月，日本人是接着干呢、啊。心里说话，国联算个屁，你们鞭长莫及呀、啊！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是绝不能让他丢了。日本的军部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顺说天皇，让天皇点头，让天皇马上降旨，要开始大举进兵。一开始这天皇啊是左右为难，那位说天皇是好的呗，侵略中国他没责任啊，不不，我可不是那意思。原来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军部存在矛盾，目标虽然是一致的，但是怎么干却有不同的意见。日本军方是激进派，宁愿冒着风险也得干，日本政府是希望能够稳步的前进，因此有矛盾了。日本的军部掌握着军权呢，向政府施加压力，最后说的天皇没词儿了，这才降旨大举进兵。日本鬼子又调动了两个师团，兵力超过50,000人，兵分三路，大举向锦州发动进攻。一开始是空中支援呢、啊，日本鬼子的飞行大队左一波右一波轮番轰炸锦州。可叹锦州一座千年的古城啊，几乎被炸成了一片焦土。在空军的掩护下，步兵分三路开始进攻。像老北方等人虽然做了拼死的抵抗，但无济于事。你看对付小日本的小股部队行，打个游击，打个埋伏，钻个空子可以，但是对付鬼子的强大兵团就显得苍白无力了。日本鬼子以摧枯拉朽之势往前拼推，锦州告急。当时的锦州啊，全部的兵力不超过20,000人，而鬼子和伪军将近100,000，兵力相差太悬殊了，从武器装备上讲也远不如日本人。怎么办？这个事儿让张学良知道。 张学良在北平得知消息之后是坐卧不安，马上请示蒋介石，问委员长怎么办。现在锦州面临危机，您看是打呀还是不打？张学良以为这蒋介石还是老话，不准抵抗。哎，结果他想错了，蒋介石是一反常态，马上电令张学良要死守锦州，打，一定要保住锦州的安全，把鬼子打退。这倒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，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。张学良心里高兴啊，说既然委员长下令抵抗，你得支援我呀，我现在这缺兵少将，特别是军事物资，什么枪支弹药、飞机大炮，我都需要，南京政府得给我全力支援。蒋介石口头上答应了，可以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你先顶着打。结果怎么样？从张学良通过电话之后，好几十天，南京政府是干打雷不下雨，一点支援都没有，害得张学良是伤兵损将啊。单说这天，黄显生将军风尘仆仆到了北平，见着张学良了，汉帅啊，锦州保不住了，枪支弹药是严重缺乏呀，战场上死的都是咱们弟兄的尸体呀，这后路无援，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？鬼子的攻势太猛烈了，您看怎么办？到了现在，张学良才明白，上了蒋介石的当了，这老蒋真够狡猾的。他支持张学良什么原因呢？迫于全国的舆论，因为全国的老百姓对待张学良、对待蒋介石的不抵抗是深恶痛绝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攻击，老百姓一片哗然呢、到处是骂声和责难声。蒋介石迫于舆论，做出个样子让大伙看看，他命令张学良守住锦州，干打雷不下雨。说守是说两句话就能守得住吗？那得玩真格的，得派兵遣将，得送大批军用物资。蒋介石不是没有啊，就像存钱似的，他存了多少年了，家底儿颇丰，但是他另有打算，他根本就不动真格的，叫张学良在前头卖命。张学良明白什么了？照这样打下去，东北军几乎全得搭上，也守不住锦州。东北军是谁的家底？是张学良的。张学良一算这账啊，蒋介石你玩嘴不动真格的，在前线死人是死我的东北军，将来我这点家底全没了，你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。哎呀，你这买卖做的真合适，我能眼睁睁瞅着我的弟兄死在前线吗？张学良心里又想，想当初我为什么同意抑制啊？就因为我深感东北军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，我也早看出来了，小日本的迟早有一天会侵略中国，我对付不了，我才答应全国统一。我的意思，恳请中央政府全国的力量协助我抗日，如果我东北军能够单独抗日，我跟你联合什么呢？我抑制干什么呢？我呀，到了今天我还是叫蒋介石把我玩了。因此张学良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告诉黄先生，黄将军，下命令吧，撤出锦州，不打了。汉帅，那又丢了多少土地呀、我们跟日本鬼子闲来的，难道就这么放弃了？不放弃没有办法呀，我们退为的是保存实力，我们撤 为的是将来要收复这个地方，不必犹豫了，马上下命令撤出战场。黄显生没办法，最后掉了眼泪，下达了命令撤。这锦州啊几乎变成一片焦土了。在接到命令的当天晚上，这列车不拉老百姓了，全拉军人呢、啊。凡是能撤走的人和物全都撤回到关内，锦州就放弃了。老百姓不了解情况哭、哦、我们期盼了多少日子，卖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到头来还是把锦州给丢了。这小日本的想打哪就打哪，我们就随便放弃了，这太可惜了。但是你没法做群众工作，你只能说我们今天的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，有一天我们还要杀回来，怎么能把父老乡亲让给敌人呢？也只能从原则上讲讲道理。这日夜不停的开始撤兵，小日本的是春风得意，一鼓作气占领了锦州。同时他下达命令告诉中国军队撤进山海关，以山海关和滦河为界，东边全是日本人的天下。您说这小日本有多猖狂，正是一步一步按着他们计划实现的。前文书咱讲了，这个小日本子有一个全盘的计划，想把东北三省包括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他们要在这大片土地上建立一个伪国家，就是满洲帝国。这个帝国其实就是日本国土第二。小日本的野心早就打好了，他的军事行动全是为这目的服务的，现在终于目的达到了，小日本的能不高兴吗？由于日本关东军处处得手，也刺激了日本在华的派遣军。别的地方咱不说，单说天津。这个天津是一座特别的城市，离着北京就那么近，这个地方是光怪陆离啊。怎么这么说呢？首先说天津地理形势非常好，九河下哨，离着北京又近在咫尺，天津又是个开放的大都市，各国列强纷纷插手在天津划分租界地，日本鬼子也不例外，在天津也有日本租界地。所谓这租界地就是国中之国，司法、立法、行政、军队等等等全是独立的，中国政府是无权过问的。您说官怪到什么程度？段祺瑞政府垮了台了，从北京逃到天津，段祺瑞公然在日租界成立办公室，下边仍然分着八大部，电报频传，依然这架子还支着。段祺瑞也想死灰复燃，东山再起，要不是在租界地他敢吗？同时那个满清退位的溥仪也在天津日本租界的静园有个小皇宫。您看过电影吧，电视剧没少表现这个内容。原来清帝退位之时和当时的中华民国有约，他们依然住在紫禁城，中华民国每一年要拨出400万大洋养活他们。您说哪有这种事儿？后来冯玉祥将军实在看不惯了，这才演出一场逼宫，把溥仪以及他的三妻六顾赶出紫禁城。一开始这溥仪在北京住了一个阶段，后来觉着不安全，带着手下的附庸也逃到天津，租了一处房子叫静园， 在这成立了小朝廷。这些人不剃辫子，依然是满清的装束，见着逊帝溥仪依然是称皇帝叫万岁。那溥仪带来的班子在这都支着套，哎，这小朝廷样样设备俱全。这溥仪安的什么心？他也不死心。大清国自从进了关之后，问鼎276年到了我手上就败了家了，我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，我得想什么办法求得支援，东山再起，恢复祖业，继承大清国的江山社稷。这家伙野心勃勃呀。您说这个靖远他就不靖，有些外国的野心家，什么俄国的德国的，频繁的出入靖远来顺说溥仪，就跟他做买卖一样，讲价讨价。这溥仪觉着这些人口是心非，不可信赖，唯独座上的常客就是日本人，因为这是日本租界地，日本人早就瞄准了溥仪了，就为了他，日本人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，觉着溥仪是理想的人选，如果能把他给掌握了，偷偷的从天津把他拉到长春，让他继承满洲国的执政，由他做幌子，肯定对大日本帝国是言听计从啊，就建立伪满洲帝国。到了那时，名正言顺，东北包括蒙古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了。所以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，这司令叫相追告平，也频繁出入靖原，说的是天官赐福。一开始这溥仪啊也不相信，久而久之他听了日本人的话也产生了动摇。再说他身边的人，这些人里头也都希望溥仪赶紧东山再起，跟着借光。其中那官迷叫郑孝胥呀，这个郑孝胥呀就在溥仪的耳边紧吹风，陛下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！我已经看清了，我们唯一依靠的就是日本政府啊！现在日本政府承诺了许多许多条件，陛下要把握机会，赶紧果断行事。